弟兄姐妹平安。好，把你们的圣经打开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加拉太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着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的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是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保罗在这里说，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乃存在你们中间。我们已经进入加拉太书的第六集，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五次讲了什么？第一次我讲什么？第一章一开始保罗要捍卫他做使徒的权柄，对不对？因为有人挑战他不是使徒。然后到了第二次我就讲到了，他不单单捍卫他使徒的权柄，他还捍卫他传的福音的信息，主题就是从来没有别的福音，只有一个福音。到了第三次我们开始讲保罗自己的见证，是讲到他信主前、信主后跟信主时他的见证是什么。到上一次我们讲什么？他跟教会的关系，他跟使徒们的关系，他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来验证他所传的福音。今天我们是讲保罗的见证的第三部分，是讲到他如何捍卫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大概差不多去了4到5次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是他第一次他悔改之后去了耶路撒冷，然后到了第11章是赈灾之旅，到了第15章是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么这段经文到底是他第几次描写，他第几次去耶路撒冷？学者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他是去赈灾之旅，因为我有段时间认为也是他是在11章使徒行传11章，因为他最后这里说到是什么，在第10节说，只是我愿意你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好像在启示是11章使徒行传，他去那里带着钱募了款，跟巴拿巴一起去耶路撒冷去赈灾，并同时巴拿巴让他去跟使徒们去谈他在外邦人中的传福音。但是后来我又认为可能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的第6节到第10节之间，好像保罗是谈到了跟使徒们已经订立出了一些规矩。彼得、基法向外邦人传福音，我保罗向谁啊？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向什么？向那帮人就是犹太人传福音，对不对？你们还笑我，你们一点都没有爱心啊！你们要连续我，哎呀，牧师又讲错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里，不管他是11章还是15章，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确切，因为学者们也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们没关系，因为这段信息跟是哪一次去耶路撒冷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保罗他是如何捍卫基督徒在基督里的自由的。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当他到耶路撒冷去了之后，他见到使徒们的时候，他先采取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用私下交通的一个方式。因为在这里，如果你看第二节，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陈说的意思英文把它翻得很好，说 communication 就是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然后呢，却是背地里对着那些有名望之人说了。背地里这个词翻译的很尴尬，很尴尬。因为什么？我们感到背地里好像这个词太什么，太负面了。但是如果你直接查原文的话，你会发现比较确切的翻译是私下。不，背地里是什么？我背地里讲人什么？讲人家坏话。有些人专门在背地里什么？讲人家坏话。所以中文一翻到背地里就不太好，对不对？实际上，因为私下，私下可以是很好的事情，也可以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在这里，保罗什么？他是私下去见使徒们，要把他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福音的事情，把外邦人同受福音好处的事情，跟什么？跟使徒们去交流。去交通，所以这个私下的交通可能能够帮助他把这个福音的真理传得更清楚，并且让使徒明白他所传的不是一个其他的福音，实在是真正的福音。而且他这里说什么？我是奉启示去的，我是奉启示去的，我不是什么奉使徒的召唤去的，我不是被什么教会的领导叫去的，我是上帝感动我什么去见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们的。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哎，他是去跟使徒们有一个正当的交流交通。那这里他说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提多。巴拿巴是谁？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而且巴拿巴的吧，他是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并且什么，把银捐给教会，银两拿出来，并且他在教会服侍神。后来巴拿巴什么？也是第一个接待保罗的一个重要的教会的领袖，并且把巴拿巴把保罗带去见什么使徒们。所以巴拿巴在保罗的服侍当中非常重要，可以说巴拿巴是什么？保罗是千里马，巴拿巴同学就是什么？伯乐。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什么保罗，有保罗也有巴拿巴，神的工作就什么非常美好，神的事工就会兴旺起来。而巴拿巴他是什么？圣经说他是个好人，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会很详细的描述巴拿巴这个人。他是个好人，而且什么？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方言，圣经这里没有说巴拿巴讲方言，但是 圣经这里说巴拿巴什么？有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就归附了主，是因为巴拿巴他大有信心，他被圣灵充满，被上帝使用，所以他是什么？把福音传得开。而且这个人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圣经说他是什么？巴拿巴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很有很使人和睦的一个人。因为保罗比较容易跟人冲突啊，那巴拿巴一来，哎，很多事情好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保罗他需要巴拿巴这个同工，所以当保罗第一次出去传道的时候，第一次出去宣教之旅的时候，巴拿巴跟保罗是同工，他们是一同去什么蒙差派去的。那么提多是谁？提多就是提多书的这个名字。这个人是谁呢？是保罗的一个学生。如果你看提多书，你都会看到他的大致的情况。而且提多是什么？在这里看到是希腊人。其实在这里希腊人老一点版本的和合本把它分成是希尼尼人，希尼尼人，对不对？希腊人跟希尼人还有一点点不同。那我的理解，希腊人就是希腊出生长大的人，希尼尼人是什么？希尼尼人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整个罗马帝国的世代全部是被罗马的政治所影响，但是在文化上，在思想上，他们是被希腊的文化影响的。所以希尼尼人可能更指的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保罗带着提多去到耶路撒冷，带着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公开在教会讲一些事情，不是公开在教会宣扬一些见证，他在外邦人中间，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他是非常有次序的，他去私下里面，先去找什么使徒，先去找教会的领袖沟通。我现在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管理的一个体制的问题。如果教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你应当私下去找教会的领袖去什么沟通，或者你有什么一个启示，你觉得哎，有人比如说哎，牧师，我们教会应该有，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哎，我得到一个领受一个意向，哎，你先来找牧师谈，你先不要随便在教会谈，因为你没有跟教会的领袖沟通之前随便讲，容易引起什么混乱。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沟通不畅，我们没有跟教会的领袖们先沟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什么误会。所以我们有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先找我的同工们，我最重要的同工们，我先发一个短信问他的意见，我先发一个信息说，哎，你可不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而且当我们在私下相处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原则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嘴巴是最污秽的，你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什么？圣经讲的。圣经说什么？耶稣说什么？入口的不能什么污秽，吃进去的东西不会有问题的。你只要凭着信心去吃好了，你祷告求主洁净，虽然在转基因也好，还是这个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是 anyway 你吃进去不用怕。但是最可怕的是出口的才能什么污秽人，出口的是什么？你伤人呐、啊！你出口的，你在背地里，特别是在这里说到私下里面，你出口的是什么？要特别特别小心。我觉得这个雅各，虽然雅各书我不太喜欢哦，但是雅各有些话还是讲得很重要的。他说，若有人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还好他没有说舌头剪掉，如果在穆斯林社会可能就要舌头剪掉。反欺哄自己的心，这种人的虔诚是什么？是虚的，是假的。还雅各还说什么？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却能说什么？说大话。这个香港人说港打娃，我原来因为我不懂香港话嘛，对不对？我不懂广东话嘛，我有港打娃，以为是讲大话，不是，是说谎。所以讲大话就是说谎啊。但是你会看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有多少人在港打娃，还在背地里论断别人，已经不是论断，论断还好一点呐、啊，是什么？是在用误会的言语在诽谤别人。这样的人要小心了，这样的人要警告自己。因为什么？圣经是对这种人是非常厌恶的，因为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啊，是从地狱里点着。是什么？我们如果在背后无中生有的去重伤别人，去攻击别人，而且你是出于险恶的用心，对不起，你就看到你的生命离地狱不远了，你的生命离耶稣基督所要咒诅的不远了。今天我发现有的时候人际关系是很让人忧愁的，人际关系是很让人忧愁的，人跟人之间是，所以我告诉你，我就在欧洲，我就看到为什么不愿意跟人不愿意跟人来往，我就看到为什么人不愿意跟人来往的原因了。因为什么？当人跟人来往的时候就会有矛盾，而当你处理矛盾的时候，你不小心的时候，你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一些不好的方式在背后，我告诉你，你有祸了，你有祸了。彼得说什么？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呐、啊，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相处之间，我们出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弄啊？圣经的原则很清楚，只是我们一个不读圣经，有的时候读了也读过了，也就没有好好记着。圣经说什么？马太福音十八章给了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圣经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弟兄也包括姐妹哦，倘若你的姐妹得罪了你，你就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听见没有？他如果哪方面真的做错，你就私下去找他， 你去跟他交通嘛，你就告诉他你哪方面你做错了，你指出他的错来呀，对不对？然后呢，他若听了你，你便得了什么？你的弟兄嘛。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一个芬兰的弟兄，我们在比利时读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全世界各地都有去的。我就觉得这个弟兄老是跟我过不去，弄得我很郁闷嘛。那弄得我上课都读不进啊。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肯定有嘛，你们笑了嘛，对不对？不管是在学校生活还是工作的场所，没有就怪了，每些人就是跟你合不来，对不对？好像就是跟你过不去。那我没办法，我耗了到一个程度，我就去找他，我就跟他说，哎，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我坐在这个第一排这个位置，我要听 Dr. Cooley 讲道讲课，我希望他把每一个字我都可以记下来，你就把我的这个书拿到旁边去，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了。我就是跟他这么讲嘛，啊，后来他就悔改了。其实我已经预备好第二招，等一会儿我跟你们讲哈。他如果不悔改，我有第二招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台湾哪一种人的忧郁症得病率最高？师母，对不对？师母的忧郁率得症，然后最新在瑞典的一个统计，瑞典的统计，我别的地方我不敢讲，瑞典统计我敢讲。得忧郁症最高的比例是牧师，不是师母，因为那个西方人还是很好的。西方人什么？师母是师母，牧师是牧。我已经讲过，师母制是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压在这个传道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啊。西方人哪有什么师母嘛？就是 pastor 是 wife 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 wife 的嘛，对不对？就是 wife 嘛，对不对啊？啊，中国人还有一个师母，一家师母就惨了。你要惨了，惨透了啊！告诉我们这一代要改变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这一代还不改变，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但是这个，所以是，但是牧师还要做的，还要继续做的吧。瑞典的牧师们得忧郁率这比例是最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多时候你跟人交通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公开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某一个人来找你，跟你讲一些私人的事情，他家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是很忧愁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是不能够讲。我们在瑞典教室有一个教室说，你有个缄默权，到一个什么牧师的缄默权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是 license 的这个 reverend 的话，你在法庭上都可以不作证的，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的会友或者你的 client 来跟你诉说一些事情，你在法庭上面对法官你都可以不说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样要逼出癌症的或者忧郁症。当有一些很痛苦的事情发生，我的同学就发生，我都不敢讲。有些事情我都不敢讲，我看着我的同学那么忧郁的那个样子，我都不敢讲啊，我在这里也不敢讲，家里讲了吓死人的事情。那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几年前在 BRCF 我们一个会众带了一个姊妹来找我，可能还没信主那时候。然后我们当时旁边那个四川饭店还开着，所以我们就在旁边，我就请他吃饭。他在国外定居，儿子九岁死掉，血埋下来死掉，突然死掉。我问你，你怎么样能够帮到你？你懂我意思吗？当这些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帮到他们？你有什么能力？你说，哎呀，圣灵充满就好了，给你能力，给你智慧。我没有智慧啊。我就记得在那个午餐大概一个半小时当中，他每一秒钟都在拿纸巾，他拿了一个纸巾一擦，先是擦眼睛，眼泪擦干了，鼻涕擦干了，他还是在不断拿。我知道那一整包的纸巾全部拿光了，一个半小时。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艰难，我一直为他祷告，直到我后来发现那个礼拜我没办法睡觉。你上个礼拜也睡不着，对不对？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艰难会在我们心中使我们什么，我们发现虽然我们愿意面对一些私下的交通，但是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的，但是还是需要。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在公众场合马上讲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有些事情你在公众上要随便讲，你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教会基本的纪律，基本的纪律。否则的话，老是会出现是非啊。 你会发现我觉得我们教会还好了，已经好很多很多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极个别的，我要警告你们，不可以在背后随便打听人家私人的生活，不可以随便去打听人家的 私人的事情，特别不可以搬弄是非。如果有问题，你直接找他交流，他不听你的，你找两三个人做见证，再不听拿到教会来，这是个基本的属灵原则，我们必须要跟着这个原则走。我告诉你啊，西方人不会这样的，西方教会不会有这种问题的，日本教会也不会有这种问题的，非洲教会也不会有，就是华人教会这种事情多。我们不是华人教会，我们打破这种传统，我们是 international church。 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背后老是搬弄是非，我告诉你，我不放过你们。我们教会是有严格纪律的，我们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处理一些属灵的事情，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做，这是我要坚持的事情。你不喜欢我，我也没办法，我已经准备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实在要提醒的是，为什么你们信了主那么多年，你们已经洗礼了，怎么生命中还有那种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这种毒素在你们身上？我实在是觉得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什么会这样？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信主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第二，我们不单单要私下的交通，我们还有什么？还要公开的回应。保罗也是这么做，你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我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人呢存在你们当中，一刻都没有。保罗说，对这些人，对这些假弟兄，对这些窥探福音自由的，圣经这里面用的词很有意思，窥探福音自由的，这个是 katakospeo， 这个词是什么？做间谍的意思。有些人跑到教会来，他不是来信主的，他是来做间谍来的，他是做什么？ spy， 他是间谍分子，他要窥探在基督里的自由，他要来攻击你们，要攻击神的儿女，攻击神的子民的。我告诉你，这些是基督耶稣的仇敌，也是教会的仇敌。所以保罗说，如果这种人出现，我一刻也什么不容让他们。我告诉你，做传道人要有这样的勇敢，做你们做小组长的也有这样的勇敢，你们在教会带领事工的同工也要有这样的勇敢。如果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的时候，一刻都不能够容忍当中，而且要公开的。保罗说什么？是一刻不能容忍的，是要为了福音的自由可以存在我们中间。它是一个公开的，是个 public confrontation， 是一个公开的什么去应对的。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要带着提多？如果保罗以为他自己做错，他不敢带着提多上耶路撒冷，他为什么敢带着提多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的基督徒去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割礼是只是给犹太人的，割礼跟福音毫无关系，割礼跟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道理毫无关系。所以他带着提多去耶路撒冷，带着提多去公开的跟使徒们去面对面的对峙。为什么我们面对面对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敢了？如果你敢的话，你为什么我们约了你不敢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我们容忍了人背后讲说别人，我们容忍了人在背后搬弄是非，但是我们不敢面对面的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华人特别弱。我说句实话，我在 BRCF 学习很多，我跟我的长老们在一起开会，我学习很多。我觉得西人的教会在很多地方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有理说嘛，我们有理，大家在桌上就讲嘛，慢慢讲嘛，不要等到我们不要么私下讲别人，真的到面前的时候不敢讲了，要么就是跟人吵。 你想想看，你们回想一下，我们身边是不是都是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有几个人敢理直气壮的跟人坐下来慢慢聊，慢慢把事情讲清楚，用逻辑、用推理、用事实讲道理，把事情澄清楚？为什么不可以呢？保罗在这里也是这样嘛，他在这里带着提多上耶路撒冷，就是要什么？让大家看到提多是什么？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而且他要看使徒什么？他要试验使徒，看使徒们是不是要逼着提多受割礼。因为什么？如果提多被逼着要受割礼，我告诉你，今天的基督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基督教我们都不可以来了，我们这个生出来八天就要什么？就要咔嚓咔嚓一刀，真的。所以它是一个公开的试验，而且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要见证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它是公开的挑战，对挑战福音的自由的犹太派基督徒做一个公开的回应，就是割礼跟福音毫无关系。保罗为什么必须公开的回应？他私下跟教会的领袖已经沟通过了，但是他还要公开的回应，是因为有假弟兄混入了，因为有那些人，他们打着基督的门徒的名义，他们混入了教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不能够容忍这些私下做间谍的、窥探基督自由的这些坏人，在教会里面把整个教会搞乱。他不可以什么，再让基督徒刚刚得了自由，却还要什么，再要回到律法的奴役当中去，不可以。而且最重要的，他是要捍卫福音的真理，他要捍卫福音的真理。这些假弟兄到底是谁啊？我曾经在第一次、第二次就已经讲过，我说早期基督教有四大派，对不对？其中有一派非常有可能就是所谓的犹太派基督徒，我认为是那个这一派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成型，但是他们的力量很大，就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还要加上所有的犹太教的所有的礼仪，而这些人成为福音的仇敌。但是保罗也不是乱来的人，保罗一方面不要叫提多受割礼，但是同时又叫提摩太什么受割礼。这两个人都是门徒，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希腊人，一个是什么？希伯来人。因为那个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那很有意思，你到犹太人去了，他定你是不是犹太人不看父亲的，是看什么？是看妈妈的。你妈妈是犹太人，你就是犹太人。可惜我妈妈不是犹太人，对不起，我不要受割礼，感谢神。那提摩太的妈妈是割礼，是那个基督，是那个犹太人，他妈妈的妈妈也是犹太人，以此类推，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也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又什么？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他就说什么？就是给提摩太行了割礼。所以他做事情是非常什么？有逻辑、有条理，并且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刚刚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处理私下、处理纠纷的原则：第一，如果你跟谁看不惯他，那我看某一个弟兄跟我，不然你跟我过不去，对不对？我就直接来找你。我就跟你说，你为什么看我不顺眼，对不对？那他听了就听了，不听怎么办？不听怎么办？我不是说我还有第二招吗？我第二招就是什么？我当时我同班同学当中有世界各地来的，这个芬兰的弟兄跟我有点问题，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美国的弟兄，哎，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做见证？因为圣经说，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十八章，如果什么？如果偶尔有弟兄得罪你之后，如果他不听说你的时候，你们当用什么方法？你看到什么？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着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定准。若是他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跟税吏一样。很清楚，很清楚。有问题，弟兄姐妹之间有问题，不管是财产的纠纷，还是我已经叫你们不要一起做生意，不要去借贷，你们真的，你们有问题，你们自己谈。谈不通怎么办？你请两三个见证人在一起，在一起谈。再谈不通，你要告诉教会，就公开的回应，是公开的面对。再不听怎么办？对不起，执行教会纪律。对不起， 请你出去。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对不起，请你出去，你们用法律方法去解决吧。这很清楚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也好，还是过去耶稣的教导也好，都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对待我们处理信仰跟生活的关系是有了一个准则的，是有了一个标准的，而且呢，这种标准很多时候是可以实施应用的。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我早年在瑞典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很麻烦，因为这个人无论到哪里都讲别人。他跟这个我们当时把这个加拉太书不是圣灵的果子嘛，九果其实是一果吧，我说一果当中九个那个表现啊，我们有不同的团契按照都分，他每一个果都参加。结果他去了哪一个国，哪个国就烂了。那这个很麻烦的，你知道吗？那我刚是小毛头一个，刚刚20多岁，28岁去牧养教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后来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后来发现一个很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会众要配合。怎么配合的？有一次他不单单私下讲别人，他还在公开场合要搬弄是非，那怎么办呢？非常好，我这个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我们好几个团契的同工们弟兄姐妹十几二十个人在一起，他又要跟这个小组去讲什么，这个小组就马上没有一个人回应他，没有一个人接茬啊，这个叫接茬，对不对？就不回应他，然后他觉得没意思了，他也跑到另外一个小组再要去说，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没有人回应他。我告诉你，三下子下来，我告诉你，他自己就烂掉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说让他要烂掉，我是说通过这样的事情让大家认识这个人，也让他自己认识自己。你认识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认识人，家人说的，对不对？你认识人，你更要认识的是自己啊。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公众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教会里面的这种是非。我觉得有一种情况是最最可怕，比搬弄是非还可怕，是什么？法利赛人的灵，就是什么？我刚刚讲到文革的与流毒啊，就最好把人打倒，还要什么踩上一脚。这非常可怕！哎呀，他们是犯了什么什么什么？他们是不是偷了什么什么？他们是吧？然后一定要处理呀、啊，要最好游街示众。我告诉你，圣经都没有这么说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处理的第一个 case， 分文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什么继母。他们还，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个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要赶出去。保罗是这么说的，没错。但是你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格伦菲认为，包括 Jameson 都认为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惩罚也就够了，倒不如什么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多甚至沉沦。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听见没有啊？这样的人受了惩罚就够了，你们还要踩上一脚吗？还要落井下石吗？还要怎么打击报复吗？看到没有，圣经的原则。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们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什么爱心来，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我们的爱心在哪里？我们哪里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哎呀呀，你看他又犯罪了！哎呀呀呀呀呀！看！我早就讲过，我不要做错事情。我哪一天做错事情，我告诉你，1000块石头，最少1000块石头。真的，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求主也帮助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恩，神的恩典在哪里？是不是？是不是？所以，真是我实在是觉得，真是要求主给我们力量。我觉得，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灵， 求主给我们力量，不要在背后搬弄谣言，不要搬弄是非，不论搬弄谣言。我昨天还跟我太太说，谣言是什么？谣言你打拼音进去，谣言出来的就是妖言。妖言是什么？妖是魔鬼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的解经啊，错误的啊。谣言就是从魔鬼来的，谣言就是妖言，妖言就是什么？妖怪的言论，妖怪的言论是从魔鬼来的。这个不是书，不是圣经的解经学，是我的说法。你们同意不同意？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但是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我们不可以在教会使它成为是非之地。最后，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托福音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所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这个词翻译有点难，其实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伸出右手以示团契，就表示他们接纳了保罗啊，接纳保罗作为使徒的权柄，叫我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那里去。保罗为什么能够捍卫福音的真理？保罗如何捍卫福音的真理？他不单单是跟使徒们有私下的沟通，他在教会有公开的什么一个 public confrontation， 公开的一个回应，并且他在他自己的内心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念，他坚信他所信的，他坚信上帝的启示，他知道很清楚。所以这里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几个信息，第一个就是说他知道他领受的启示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上帝，他也知道他领受的启示是上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人去传福音，他也知道彼得领受的启示是向犹太人，是向以色列人去传福音，他们是要受割礼的人。最后他也知道他已经被什么使徒接纳，因为他们行了右手相交之礼。很多时候我在想到这里，我还有九分钟的时间，我稍微讲深一点点好吗？有一点点神学的东西，稍微讲深一点啊，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有一些是很资深的一些弟兄姐妹、同工、一些牧者们，就是说保罗的神学到底是怎么来？传统的观点，福音派传统观点认为保罗的神学是天启的，上帝启示，就是在大马色路上蒙了光照，然后在亚巴拉波旷野三年的时间，他得到完全的启示。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有一些新约的学者的研究，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赫尔辛基大学的那位资深的那个大师，新约大师 Rasanen Heikki Rasanen， 他就有提到，他说保罗的神学的发展可能是渐进式的，不一定一定说是就在一天就改变，或者在旷野就马上就改变了，不一定是一个渐进式。怎么渐进呢？因为他说他是新约学者，他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进行比较的时候，他就发现神学已经有点不同。在加拉太书里面律法是完全负面的，但是在罗马书律法有正面的部分。他在加拉太书里面没有谈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在罗马书提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他在这里认为这个保罗所领受的启示可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最近我想如果你们关心保罗研究的同工们，你们也可能知道一个名词，就保罗新观这个观念呢被福音派很分裂的有两波，在福音派内部也造成两波彼此不一定完全认同的。那这个观念就讲保罗的神学跟我们今天的灵性有一点小小不一样，因为我们认为保罗所反的律法，他说不一定，保罗不一定是反律法的，我们认为保罗所反到的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是一个靠行为称义的，他说不一定，因为什么？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不一定就是靠守着律法去称义的。那这观念是1977年那牛津的释经学学者E.P. Sanders， 他1977年出版了一本专著，说保罗跟第一世纪的 Palestinian Judaism， 第一世纪的犹太教， 他是第一个提出正式提出这个观念的，而这个观念后来就影响到福音派的教会，就认为哎，我们要重新看保罗，我们要重新认识保罗，保罗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我们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另外再找时间专门谈，但是我在今天的这个重点不是在谈保罗新观，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就是说保罗的内心的坚定可能是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我不知道你的观 你怎么样，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我自己小的时候受的是什么迷信式的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我就认为我就 很天真的认为圣经是从天上什么掉下来的，圣经嘛，对不对？然后呢十八岁以后去了，是受的是家庭教会基要派的信仰，是非常保守的基要派的信仰，然后又到留学之后又开始进入到福音派，后来又进入到主流教会信宜中，后来又接触灵恩派，后来又报到大学里面去接受自由派，什么东西都有了。我很多时候在想，我受这么多的教育会不会把我搞乱了，很多时候在打仗。但是我再回过来想，为什么上帝放我在这里，我就突然明白，你知道上帝做事情都有理由。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包容性很强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无论是从国籍来说，我们有100多个国家，不论从宗派来说，我们有70多个宗派，单单坐在我们中间的牧者啊，有那个福音派的，有灵恩派的，有浸信会的啊，有那个 Lutheran 的，还有天主教的等等。我在想，神装备我就是为了供应这样的需要吗？是不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是很定的，无论我们的神学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演变，但是我内心的确据，我内心的信仰，我这个信仰的根基是不是就像保罗一样是很扎实的，很深的，植根在圣经的话语，植根在神自己里面。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经历过迷信的阶段，我们也可能直到今天，我们很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还是很基要派的想法，或者有些是新福音派的，但是我想都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是相信的是同一个神，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个圣经，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个上帝，相信的是同样的耶稣基督，你就会发现圣经的光亮对你我都是有帮助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思考，我那天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么坚持的要把律法排除在福音以外，律法一定要排除在福音以外，为什么要反对律法？我突然后来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人是由身体由理性跟我们的心灵组成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我们的行为需要被上帝的恩典来改变，是不是？但是我们忽略的是上帝的恩典也需要改变我们的什么心灵。我告诉你，行为的改变常常需要透过律法来限制我们，但是心灵的改变才是真的难的，心灵的改变才是真的什么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华人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很多华人教会我们看到律法主义这么严重这么可怕，而我们又同意，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华人的基督徒当中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把成圣解释成为是行为上的。错，成圣首先是心灵里面的，成圣首先是我们的心灵被上帝进化。而且成圣这个词很有意思，成圣在中文里面是主动语态，成圣，对不对？但是在英文跟希腊文每一次用都是被动的，我们被上帝什么圣化，我们是被上帝说什么改变，是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改变。而这个观念是我们很缺乏的，一直到有一天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跟大家来沟通， 一直等我这次美国回来，我突然想明白了，美国吃饭的时候你知道要付小费的，你知道吧？对不对？中国是没有小费制度的，美国有小费制度，所以美国的这个服务真的比中国好很多，对不对？这个就像律法，小费制度作为一个律法规定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真的有效果。因为什么？中国没有律法嘛，就像那个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就像不守律法的人，哎，真的是乱来呀。但是美国，哎，他真的是有小费制度的话，你多少个 percent， 哎，他就是为了这个小费，他必须要什么很好的服务你呀，否则你就不给他小费啊，对不对？哎，小费制度。但是我告诉你，问题来了，我同样在那个 Atlanta 跟 Savannah 两个地方最好的餐馆吃饭。我在这个 Atlanta 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哥们儿在服务我的时候，他前半节前一个半小时没有当我回事，后半个小时突然很当我事情。为什么？因为要付小费了嘛，因为我马上要那个，所以他必须让我啊。然后我在 Savannah 这个 Pink House 300年的那个南北战争没有烧掉的地方，我从一开始吃饭，那个服务员一开始都到回，他非常敬业。突然我就明白什么叫心中的律法，什么叫行为的律法。因为你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小费去工作的，你是守住这个小费的制度，我告诉你，你的败坏比那些没有小费制度的还要坏。但是那个真正的有心中的律法，他不是为了这个小费工作的，他是为了敬业，他是为了服侍人而服侍人的。而这样的生命就是在我看到的保罗所讲到的这个爱的律法，这个心中的律法，而不是什么靠着行为。我希望这样来讲能够使大家稍微明白一点，保罗忠于上帝的呼召跟启示，捍卫基督的福音的自由。我也希望我自己跟我们中间每一个都能够透过加拉太书保罗的见证而得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